As I've mentioned to you on many earlier occasions, it's difficult to know precisely what to say when you address an audience like this.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啊，来对我们这样的一群的我们的听众来说。
And so my objective has been to see if I can give you in summary form the themes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an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持续在这个主题里，就是看看主耶稣的教导和圣经呢，都是主题是在讲什么。
This is not a completely unique problem.
那这不是一个完全 独特的问题。
All down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he men of God have had the responsibility to explain the truth of God simply to an audience that is not completely familiar with the story.
那因为呢，历史历代的工人和圣徒呢，都会面临这个需要，就是对圣经完全不了解的一群听众啊，他们要有责任把圣经的内容告诉大家。
In particular, shortly after the Lord Jesus Christ rose from the dead, the Apostle Paul went to the city of Athens and he had to explain the truth of God there.
在保罗传教的时代呢，那他就有一次呢，特别的要对一群在雅典的人呢，来讲这福音。
Athens was a very cultural city. It was a superior city to many in the world at that time.
那雅典在当时是一个文化气息很浓重的城市，而且呢，比当时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很多城市呢都要高级。
The people who lived there were very intelligent.And they were thinkers.
那住在那里的人呢，都非常聪明啊，都是思想家。
And so the apostle had to decide what he was going to say.
所以使徒呢，就需要决定啊，他要对雅典人讲什么。
Fortunately, what he did say was recorded for us.
那很好的是呢，他所说的呢，也在圣经里记下来给我们看了。
It's found in the Bible in 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17.
这就是在使徒行传，圣经的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使徒行传。
If you have a Bible, you might want to turn to that. If not, you listen, and I will try to tell you the story and to tell you his sermon.
那如果你有圣经呢，跟我们一起翻到那一章。如果没有呢，我帮大家读。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故事以及那一篇讲道。
The story is that he had gone to the city of Athens. He was waiting for his friends to join him there.
那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在雅典，他在等他的同工来加入他。
As his practice was, he spent most of every day in the marketplaces with the people, telling them abo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然后呢，他就在市场上呢开始告诉众人啊，耶稣基督的事啊，这是他在雅典开始服事的开端。
These discussions were probably pretty informal.
那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可能不是那么正式，在那个时候。
And so some of the hearers came to him and said, "Listen, why don't you come to our seminar and we will."Listen to you make a formal presentation of your beliefs.
那有人就邀请保罗说，那你为什么不来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啊，来一个正式的演讲啊，说一说你信的是什么。
And in the city of Athens, then, some of the intelligentsia would get together, I think on a regular basis,And they would try to think through the great issues of life.
那在雅典当时呢，一些有思想的人呢，思想家呢，会定期的聚会啊，来讨论一些这关乎生命生活的事情。
there were two groups of philosophies very important in those days.
对，在那个时候呢，有两群的哲学思潮，哲学家在那个时代。
One group were the Stoics.
一群呢叫斯多亚学派。
They basically said that in life you just got to find out what the rules are and follow them.
他们的观点就是生命呢，你要找到那原则，然后跟从。
And then there were others who said, no, the secret of life is just do your own thing.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s going to be just fine. Have lots of fun.
另外一群呢就说不是，那你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生命要享受享乐，有高兴就好。
And many of them were very religiou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d a number of gods that they were following and they tried to appease them one way or another.
那两群的人呢都非常的宗教化，而且都为自己设立了一些假神，而且都很认真的严肃的在取悦这些假神，敬拜那些假神。
All right, so Paul spoke to them, and in many respects, he continued to return to a central theme that was Jesus and the resurrection.
所以保罗对他们讲，而且这篇讲道呢，不断地回到那个主题，耶稣和他的复活。
That was the summary of his message. He was preaching Jesus and the resurrection.
所以这是保罗的讲道的一个总览啊，就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耶稣，他在讲耶稣的复活。
And so that is the summary that we preach even today. We say, listen, the world has got to realize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He came down from heaven. He lived a life. He died on the cross to save us. And he rose again. And he's alive now.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传道的主要的信息啊。那耶稣他死了，他埋了，然后他又复活了，三天之后，所以耶稣的十字架的受难和复活也是我们今天的传道主题。
So Paul then was able to speak on that occasion,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listening to what he said now in verse 22 of Acts 17, if you're following in your Bibles.
那从《使徒行传》的17章的22节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啊，保罗这一篇很长的对雅典人的讲道是怎么说的。
All right, so verse 22 says, Then Paul stood in the midst of Mars Hill, that's where he was, and said, You men of Athens, I perceive that in all things you are too superstitious or very religious.
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亚略巴谷是个地名啊，他们当时聚集讨论的地方，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
And then in verse 23, he continues, For as I passed by and beheld your devotions or your religious worship, I found an altar with this inscription, To the unknown God, whom therefore you ignorantly worship, him I'm going to declare to you.
所以遇见一座坛，那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So they thought there were many gods, and they tried to worship them all, but they realized that in the gods that they had identified, they hadn't identified all the gods, so they had an altar to the unknown god, lest he be offended.
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他们相信有很多神，而且他们相信呢，他们的很多神里呢，他们认识有限。总是还有没有被他们认识到的神，所以为了怕冒犯他们没有认识到的神呢，他就给这个神呢留了一个位置啊，以免呢这个神没有被他们敬拜而被冒犯到。
So he said to them,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the God you don't know about.
所以保罗就借着这个起点呢，开始告诉大家，我要来告诉你们不认识的那个神他是谁。
You know lots of other gods. You just don't know the real God. Let me tell you about the real God who is behind everything.
保罗说呢，你们只是认识很多假神，但你不认识那个真神。我来告诉你们，这万事万物之后的那个真神，那个背后的真神到底是谁。
And then he tells them many things about the God who is there.
所以他就讲了很多关于那真神的很多事情，接着24节往后。
Verse 24 says, God made the world and all things in it.
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Now, that is a marvelous conclusion for all of us to reach and to understand.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啊，对我们去理解和得到的一个结论。
There is one God.
因为只有一位神。
And in our age, it's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because we live in a universe. And the universe we live in was obviously put together by one power, because if it was put together by many powers, it wouldn't be called a universe.
所以他说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啊。宇宙那个词的英文呢叫 universe， universe 就是集中起来的啊，就是一个单一的，所以他用这个词来多解释。而在英语里呢，这个很好理解，它是从一个创造出来的，否则你就不能叫是单一的宇宙啊 ，universe。
And he goes on and he says, not only that, but he is 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earth.
那不但这样呢，24节他说，他而且是天地的主啊。
The God of the universe is not just the God of the earth, he's also the God of the heavens.
所以这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呢，不单是地的主，他还是天的主。
And it's exciting to know that th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e, the astronomers, the scientists, when they look at the stars, they realize that the stars have the same chemistry. They have the same physics. They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th. There is one God and he's over all.
所以今天的科学家会告诉你呢，如果你看天上的星星啊，那些的星球所有的物质啊，都跟地球是一样的，无论从物理化学还是其他的角度，我们都看见那边是怎么组成的，什么物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说明天和地哈都是出于同一个神造。
Now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verse 24 tells us he does not live in temples made with hands.
24节最后呢，就他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Obviously, the God who made the earth and all the life, all the natural activity in it, that God is big. And not only that, he made all the stars as well. He's a big God.
所以他在这就想说，那神实在太大了。天，这地上的万物啊，就已经很大了。他如果是那个造物主，他不但这样，他还是天上万象的那创造者，所以这个神非常大，他不住人所造的殿。
So if you were to build a temple for him, it would be too small. He's a big God. You can't put him in a house, and you can't put him in a box, and you can't put him in an idol. He's too big for that.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个房子里，不能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偶像里，它实在太大了。
And then he goes on and he says in verse 25, neither is this God worshipped with men's hands as though he needed something.
25节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
What could you give a God who's as big as that?
那这么大的一个神，你可以给他什么呢？
In one place in the Bible, God asked the question, if I were hungry, would I call you?
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圣经说，神说呢，我如果饿了，我会叫你吗？
He said, I own the cattle on 1,000 hills. I don't need you.
神说，我拥有那千山的牛羊啊，我为什么要找你呢？
All right, and Paul goes on, verse 25, he says, he gives to life, or he gives life to all people. He gives them breath, and he gives them all things.
所以25节说，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The amazing conclusion of this is this. God doesn't need you or me, but we need God.
所以这很奇妙的结论就是神不是需要你和我，而我们需要神。
It's amazing. He's so big, he doesn't need us. We're so small, we need him.
他非常大，所以他不需要我们。我们很小，所以我们需要他。
He's there. We know he's there because we can see everything he made in this earth.
那他在那儿，我们也知道他在那儿，因为我们能看见他所创造的东西嘛。
We know he's there because he made the stars, he made the galaxies, he made the universe we see when we look up.
我们一抬头看，看见天上的星系万象和宇宙，我们就知道他在那儿，因为这是他造的。
We know he's there because he gives us three things. He's given us life, he's given us breath, and he's given us everything else.
我们知道他在那呢，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三样，生命、气息和万物。
So the question would be, what do you have that God didn't give you?
那如果神不给你，你能有什么？
He gave you that beautiful body you live in.
那你看看他给了你这很好的身体啊，你住在里面。
He gave you that marvelous brain that you can use.
他给了你这非常好的脑子，你可以用。
He gave you good food and he gave you a big smile.
他给你很好的食物，他给你很好的微笑。
An amazing God.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神。
And he doesn't need you and he doesn't need me, but we sure need him.
他其实不需要你，不需要我，但是我们却一定需要他。
But then he goes on, and in verse 26, Paul told these people in Athens, he said, remember, God made of one blood all nations of men to dwell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26节呢，看见他从一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So he made you, and he made me, and we're not terribly different.We've all got the same blood.
对你，他造了你，他造了我，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差别啊，我们都是从一个人而生的。
You may come from the same place I came from. You may come from a totally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but we're all the same.
所以你很可能跟我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居住，也许呢不是完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There's one God, and he's made all the people, the Bible says, from one man and one woman, we all came.
所以有一位神，而且呢，地上的所有人都是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对夫妻出来的。
And the scientists who don't even believe in God say the same thing, we all came from the same source.
那所以即便不相信神的科学家也相信人是从同一个源头出来的。
We came from one man and one woman, and we're all the same. In that sense, we're sort of like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n though we don't know one another, we're all the same.
所以我们都是从一本呢，一个源头出来，所以某种程度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所以虽然我们不认识彼此。
Verse 26 goes on and says, He determined the times before appointed and the bounds of their habitation.
26节呢，他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Why was I born in Canada a long time ago?
我为什么在加拿大很长时间以前我出生了呢？
Why were you born where you were born and when you were born?
那你为什么出生？你在什么时候出生？你在哪里出生的呢？
And God said, well, frankly, I organized the whole thing, and I had it all planned out. I determined when and where every person would be born.
所以神说呢，那其实他来定，他来定什么时候，他来定在哪里，每一个人的出生都在他的旨意里。
I was thinking a little bit about the church that we have in Vancouver and th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church.
那他说呢，他就想到在温哥华的教会里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的人。
And I think if you were to add it up, you'd find that we were born in probably little more than 20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we're all one Christians in one little Christian family.
所以如果你要数一数呢，可能一个教会，最这些人的最初的源头都能有二十个国家那么多，但是我们都是在一个主里啊，都是在一个家里。
All from different origins, at least 20 different origins, but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ere was a commonality of purpose.
那我们虽然都是有甚至二十个民族的源头，但我们却是有同样的目的，我们是有一些相同性的在主里。
And the purpose is this, that they should seek the Lord.
这个目的就是二十七节啊，要叫他们寻求神。
Why did God cause me to be born in Vancouver many years ago? In order that I would seek the Lord, that I would seek to learn about Him.
那神为什么很多年前让我出生在温哥华呢？是让我能够寻求他，想知道他的事。
And all of you in slightl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you were born and God arranged where you would be born and when you would be born in order that you would seek the Lord.
那你在不同的地方出生呢，神也一样造你，带你来，无论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生，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有机会寻求神。
And that's a wonderful thing because we come from so many different sources, but we all come to the same God. That's absolutely marvelous.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源头，但是我们都到同一个神那里来寻求他，真的很棒。
Now God doesn't need you and God doesn't need me, but He will get much glory.
神不是很需要你，不是很需要我，但是呢，在这些事上呢，神能得着极大的荣耀。
He'll get much glory when you seek him and I seek him and we all come to him in different ways. We all came the same way, that would be one thing. We all 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that's a marvelous thing.
所以虽然我们都从不同的源头来，但是你寻求他，我也寻求他，我们都寻求神，神就因此得荣耀。
So the question tonight is this, do you seek the Lord?
所以今晚的问题是，你寻求神吗？
And the answer probably is yes. Why do you think I'm on this Zoom tonight?
答案也许是当然的，否则为什么我在Zoom 上？
We've come, hopefully we've all come,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learn about this great and wonderful God.
那当然我每个人都是来想要明白了解这伟大也奇妙的神。
And we would like to know why he made us,Because he doesn't need us. Obviously, he wants us, but he doesn't need us.
那我们就想知道他为什么要造我们？因为他虽然很想我们，很想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很需要我们啊。从需要的角度。
Now, verse 27 says that they should seek the Lord if haply they might feel after him and find him, though he be not far from every one of us.
那在二十七节呢，是叫他们可以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When we seek the Lord, we seek him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at different times.
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是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来寻求他。
And when we seek him, we are found by him, or he finds u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ways.
所以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被他找到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里啊，不同的方式里，他会找到我们。
So your story. of how you came to find God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everybody else's.
所以你的故事，如何你寻求到神、知道神啊，是和许多其他人完全不同的。
But this verse contains the promise: if you seek Him, He will find you.
所以这个经文里呢，保留了这个应许啊，就是你如果寻求他，你就会得着。
He's not way far away. He's easy to find, but he doesn't reveal himself in the same way to the sam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He does it in an individual way.
所以他不是那么远，他是很容易被寻到的。在个人里啊，一个非常个人的关系里，他能够让我们见着他。
Verse 28 says, "For in him we live." He's not far away.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As certain of your own poets have said, we are his offspring.
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So that's wonderful. God is not far away.
所以这个很好啊，神离我们并不远。
We can't always see him.
那我们不是总是能看见他。
We never see him. We don't always feel him, but he will make himself known to us if we sincerely seek him.
那我们也不是说能摸到他，但是呢，当我们真心的想要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能让我们寻见。
So you put all this together and you reach one conclusion, the reason that you and I were bor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nd in the locations and in the time that we were born, the reason we were born is that we could seek him.
所以借这一小段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无论你我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出生呢，神的安排都是让我们最后能有机会寻求他。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这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Now remember, the Bible talks about this in many places. In one place, Jeremiah the prophet says, "You will seek me, and you will find me if you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
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他说呢，你要寻求我，你只要专心寻求我，你就必寻见我啊，这是神对人说的。
Many say, well, I'm really not sure about God. I don't know. He's never revealed himself to me.
有人会说，哎，我不是太了解神了，不太确定，因为他没有向我显现呢，没有启示过。
If you wanted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God, what would you do?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点关于神的事，你该怎么做呢？
Well, number one, you'd pray and you'd say, God, if you're there, would you please reveal yourself to me?
你说主啊，你祷告，你说主啊，如果你在那里，你能不能向我显示呢？启示你自己呢？
And number two, you'd go to the Bible because this book says it was written by God for you.
那你第二种方式呢？你会拿起圣经啊，你来在里面读，因为神是应许啊，他借着圣经会告诉我们。
You would say, Lord, I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Would you teach me about you from this book that apparently was written by you and for me?
那你说主啊，我不明白，你能不能教导我呢？来学习这本书，这本圣经，因为这本书是来本来是要把你启示给我的。
And then you might speak to other people who've already found him.And you would say to them, excuse me, can you please tell me about God? How did you find God?
然后你会去问一些别人的见证和故事啊，说那些已经信了的基督徒，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遇见神的，怎么相信神的。
And so Paul went to these people in Athens and he said to them, listen, I found God.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him.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who he is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what he expects from you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what Jesus can do.
这些在雅典的人呢，保罗就告诉他们啊，我现在告诉你们呢，神是谁啊，那耶稣是谁啊，耶稣想要你们做的是什么。
So verse 29 says, For as much then as we are the offspring of God, he made us, We ought not to think that the Godhead is like gold or silver or stone graven by art and man's device.
29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And so many people say, well, God's like that little golden idol over there, or maybe God is made of silver, or maybe he's made of stone, or maybe he's in that building. No, no, no. This God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所以人们会说，哎，神可能会是这个金子、银子、石头雕的这个偶像，也许他在那个建筑里。不是的，神远比这个要大的。
Now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is God? Verse 30.
那我们知道这个神什么呢？第三十节。
And it says, and the times of this ignorance God winked at or overlooked, but now commands all men everywhere to repent.
世人愚昧、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What is it you know about God when you find him?
那你发现神的时候，你找到神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他呢？
Well, what you find out is that you got a big problem.
那你知道他就是，哦，你有一个大麻烦了。
He is a great and a wonderful God, but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gnoring him.
他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但是呢，我们却是生活的很多时间里是忽视他的。
You enjoy the beautiful world he's given you. You enjoy the good food that you eat. You enjoy the life that he created for you. You just forgot him.
我们只是享受神给我们创造美好的世界和很好的食物、很好的生命，但我们却忽略神自己。
It's like the little child who eats all the food and never says thank you for dinner, mommy.
就像小孩子，他吃了很多很好的食物，他却没有说呢，谢谢你妈妈给我做这些食物。
These Athenians, who were listening to him that day, they had to say, we have forgotten the God who made us. We've been worshiping all kinds of other gods. We've been saying, we'll bow down to this God and that Go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ere. They were all phony. But the true God, they had ignored. What a terrible thing.
这些雅典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忘记了真神啊，他们在拜各样的假神呢，全都是自己手所造的金银石的假神，但他们却把唯一的真神撇到一边了。
And so God has said two things to them. First of all, you must seek me.
所以神在这里讲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你要寻求我。
Then he says, when you find me, you must repent.
然后神说，第二呢，当你寻见我的时候呢，你要悔改。
And then he says, why you must repent.
然后他说了，你为什么要悔改。
Verse 30 continues, now God commands all men everywhere to repent because he has appointed a day in the which he will judge the world in righteousness.
30节中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Why do we have to seek God?
我们为什么要寻求神呢？
Because one day he's going to be our judge.
因为有一天他会成为我们的审判主。
Why do we have to repent?
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
Because he's going to be our judge. And we're going to find out we did it wrong. We'd better smarten up and repent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to face the judge.
因为我们要面对法官嘛，面对审判官，我们会看见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是需要为错来付代价的。
You speak to a child in school, and you say to him, "What are you doing tomorrow?"
你对一个在学校的要上学的孩子说，你明天要去要做什么呢
？He says, "I'm going to school,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n exam."
他说呢，我要去学校，明天有考试。
You say, "Well, what are you doing today?"
你就问他，那你今天做什么呢？
He says, I'm cramming, trying to get as much knowledge in my head as I can because I got an exam tomorrow.
他说我今天努力地往脑子里塞最多的知识，因为我明天要面对一个考试。
Why would you seek God?
那你为什么要寻求神呢？
Because you got an exam coming up tomorrow, that's why.
因为你明天也会面临一个考试。
And you'd better prepare for that exam. The Bible says, it's appointed unto all men once to die, and after death the judgment.
那我总是要预备一下这一天了，因为神说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All right, but it says now, back to verse 30, you'll read the whole thing. And the times of this ignorance, God winked at. But now commands all men everywhere to repent because he has appointed a day in the which he will judge the world in righteousness by that man whom he hath ordained.
对，所以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Who's going to be the judge on judgment day?
谁会是在审判日做审判主呢？
Jesus.
耶稣嘛。
A lot of people say, well, I don't really worry too much about Jesus. I just follow God.
有人说呢，那我不是太想关心耶稣的事，我只跟随神就好了。
And the answer is that's not terribly wise because God said Jesus is going to be the judge. We'd better start getting ready to meet the judge. The judge is Jesus.
所以神会说呢，你这样的想法不是很智慧，因为耶稣才是最后的审判主，所以我们总是要预备好最终来见他。
And the last verse of the last line of verse 31 is whereof God has given assurance to all men in that God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31节最后说，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也是耶稣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How do we know Jesus will be judge?
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会成为审判主呢？
Two reasons. Number one, God said so.
两个原因，第一呢，这是神说的。
Number two, he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第二呢，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Jesus is alive today.
耶稣今天还是活着的。
We spent the whole of a session a few weeks ago on the proof for the resurrection. It's very, very obvious and it's incontrovertible. Jesus Christ rose from the dead.
我们前几周呢，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复活，这是无法辩驳的。那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
Now, back to verse 30. It begins, the times of this ignorance God winked at.
30节的一开始呢，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And for a long time, God has allowed people to carry on not worrying. They didn't worry too much about God. But now, Paul says to the Athenians, you can't ignore God any longer.
所以神在人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容忍等候人。但是呢，保罗说，现在你们不能再等了，因为神的话语光照进来了。
It's true, he says to the Athenians, you ignored him yesterday, and he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所以他对雅典人说，没错，你们昨天还在忽略这神，神也没有对你们做什么。
But remember, very, very soon God is going to judge the world, and you'll be there on judgment day. And you better not put it off any longer. You cannot ignore it.
那终归有一天呢，神会来审判啊！你们不能够再往后拖了，这是不能再拖的事了。
So repent means simply to turn away from your sins, to say, I was wrong, God is right, I wa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m going to turn and go in the right direction.
所以悔改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神是对的，我是错的，我原来在错的方向，现在我要转到对的方向，这就是悔改。
The Bible says this,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圣经说呢,
Nobody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by me.
啊，耶稣的原话呢，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借着我到父那里去。
And so you and I say, oh, I've got a big problem. I'm going to have to follow the Lord Jesus.
所以你说，哦，我有一个大麻烦，所以我现在要跟从耶稣基督。
I acknowledge that I'm a sinner.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That's the only reason I need repentance. God gives me the right way. I went the wrong way. I repent because I'm a sinner.
那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悔改？因为神告诉我一条路，我却走的不是这条路啊，所以我要转向他，这就是悔改。
But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to forgive sinners, and those who believe him and receive him, he gives them life.
那耶稣呢，却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啊，赎了我们，赦了我们的罪啊，那一切愿意相信的就得着这生命。
That's why he says,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You can come to God by m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by me, Jesus said.
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借着耶稣。
Well, that was Paul's sermon in Athens.
啊，这是保罗在雅典的这篇讲道。
1950 years ago.
差不多呢1900多年前呢。
It's the same valid sermon today. We're not Athenians, but we're all people like the Athenians. We need the truth of God.
但这今天依然有效啊，那我们不是雅典人，但是这话语今天还是对我们有效的。我们就像雅典人一样。
Now some of the Athenians said, oh, that's interesting, but...
有些雅典人说，哎，这个很有意思，但是...
And others said, no, that's wrong.
但是有人说呢，却这个错了，我不想听。
But some believed.
但有些信了。
And the ones who believed will meet the judge on judgment day, and he will be their friend.
那个信的呢，会是在审判日啊见审判主，但这审判主呢却是他的朋友了。
And those who refuse to believe will be condemned, they'll be judged, and they will be punished because they refuse to believe the truth of God.
那些不信的呢，他们因为也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他们要接受惩罚。
So the issue is, what will you do with Jesus?
对，这里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来看待耶稣基督。
All right, our time is gone. We're going to have a quick word of prayer. Long will continue. Thank you for this evening.
好，我们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会继续。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继续后面的学习。
Lord, we just bow. We thank you for this sermon. It's an old sermon, Lord, but it's very, very good because it tells us the central truth that we need in life.
主啊，我们谢谢您为了这篇讲道，这是一篇很老的讲道，但是它的主题依然是新的，这是我们在生命里所需的。
Lord, we pray that every one of us will, number one, acknowledge that God is God.
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第一呢都承认神就是神。
Number two, that we must seek him.
第二呢我们必须寻求他。
Number three, that when we learn of him,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we are sinners and need to repent.
当我们学习他寻求他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And number four, we will put our trust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o is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当我们寻求他我们就相信他承认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We ask these things in Jesus' name.
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好我们继续我们后面的学习我们后面会还是在罗马书的一个段落里。我们前面呢一直在罗马书的一章这个部分呢讲到罪的内容啊我们讲到了神到底有多少神啊 有没有神，如果有的有神，他是谁啊？他是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然后呢，我们讲到他是活神啊，他不是一个偶像。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前面的铺垫呢，我们要开始真正认识罪呢在我们身上的体现啊。这是罗马书一章最后的那个段落我讲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一章的24节啊。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24节。他说呢，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中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啊。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到26节呢，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啊，后面讲了很多。然后呢，再到28节呢，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呢，把这三节拼起来呢，我们看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啊。第一呢，就是神任凭，神任凭。所以神任凭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前面没有做那么长时间的铺垫，讲到有神，有独一的真神，而且呢无可推诿啊，我们知道他是存在的，我们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也知道他是自有拥有的，知道他是活的啊，他不受人的这个偶像所约束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呢，人不要他，我就是要自己的偶像。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呢，神就任凭啊。神任凭的意思呢，就是神可以把我们除灭啊，但是呢，他没有立刻，而是呢，让我们在这最终呢，继续走下去啊。所以神有主权，任凭的意思就好比父亲看见孩子呢，他的确是在做错事。那父亲有没有能力把这孩子拦住呢？他有，但他没有这么做啊，这就是任凭。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对我们来说好消息啊，因为呢，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哈，其实就是在神面前做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哎，正是因为我不认识神，我不要他呢，我就过乖，我管我自己啊，我自己做我想做的事就好了，我对我自己负责。不是这么回事的，因为我还是在神面前，他任凭我做我心里想做的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神还是在那，只是呢他没有立刻干预我们啊。第二呢，我们发现神任凭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我们不用去读了哈啊，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罪的显明的后果，就显明的样子啊。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罪呢，我们可能一开始想到的呢就是任凭之后的这些事了，对吧？我们很能理解啊，这就是哎我们知道的这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等会儿会讲啊，这里面又分了人的律法所禁止的事，以及人的道德、人的良心啊所禁止的事啊。但这个一样的，在这里呢都是显明啊罪的后果。那这些事呢，我们看见源头是因为我不认识神，我不要神，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说，哎，我要悔改，我是回头先去看啊这三个任凭之后的事呢，还是先去看24节之前的事呢？我们看一下顺序就知道，我要先看前面，对不对？我要先看前面，我到底源头在哪？源头是我不要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这现象就是呢，当一个人呢他知道有神，但是他不想去亲近神的时候呢，这个人的罪性慢慢就显明出来，各种各样不好的事啊，就自然而然的出来。当反过来，一个人知道神，他想去亲近神呢，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呢，自然而然的这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就是人就自然觉得他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所以他是一个恶也是一个果子，善也是一个果子， 它的根出了问题，果子才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几节经文里要深刻思考的一件事。我们常常会说呢，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啊，这是加拉太书的一句经文呢。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收永生，这是两个平行的对比啊。顺着撒种收啊，你把这几个关键词一拼起来，你就会看见，那撒种的意思呢，这是败坏是从种子里来的，永生也是从种子里来的，对吧？那收就意味着呢，是后面才会发生的，你撒了你后面就得什么，这是必然的。我们中国古话也说，种瓜则得瓜，种豆得豆嘛。那顺着就意味着呢，我是一开始我想要什么，顺着情欲，那就是我想要的就是我的情欲，那顺着圣灵，我想要的就是神，所以我两个里面得选一个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先做灵里的决定嘛，然后我们才能看见之后的果效，而不是反过来。我们人呢是灵决定魂和体的，我的肉体是在灵之下的，我们一定不能让我的肉体的声音呢站在我的属灵决定之上，我的肉体要顺服我灵的声音，我灵要先做个决定。就如果我的灵在犹豫，我总是不知道，哎，也许不一定对呢，神讲的不一定对呢，我要再看看，我要再等等。我想告诉大家呢，结果就一定是顺着情欲收败坏，没办法，这是一个律啊。所以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呢，我最后呢不审判你们。虽然我们都说耶稣是审判主，耶稣说我说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你们。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最终是受什么审判吗？就是一个律，就是神的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啊。刚才海尔弟兄讲了很多关于审判的事。比方说我今天告诉大家呢，你不要从十楼跳下去，你跳下去会死的。但是呢，当一个人一定要跳下去的时候呢，是谁在审判他呢？是重力的道在审判他，对不对？重力的这个规律在审判他。是谁？是我在审判他吗？我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他的人，但我没有审判他。谁在审判他？他掉下去，无论是谁，谁掉下去都是重力在审判他。我们最终全都是神的话会审判我们，这话就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终一定会实现的。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所有科学都只不过在学习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规律而已。如果有形的世界，物质的世界，这个规律你都如此的敬重，你都如此的敬畏，为什么不敬畏属灵的规律呢？属灵的规律又比物质世界的规律要大得多少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神在这儿告诉我们，他任凭，是因为我们一定就是要，我要什么？我心里做了个决定，我就是要假神，我就是要世界，我就是要肉体的情欲，我不要神。那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后面那些事自然就会出来的。而这些事出来了以后，我自然就会受审判。这些律，这些属灵的律最终会审判我。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呢，你劝你的朋友告诉他不要酗酒，你说酒会伤害你的，他不听，他一定要喝，最后是你审判他吗？不是，最后是律审判他，因为他最后胃一定会坏掉，肝一定会坏掉，他不会越喝越健康，这是一个律，没有人能逃脱。就算我告诉你不要从楼上跳下去，你以为我跳我会往上飞吗？也不会。我告诉你不要酗酒，你以为我喝我的身体不会坏吗？也不会。我们都知道律是客观的，我们都知道律是值得敬畏的，那为什么不去相信神说的属灵的律它一定会发生效果呢？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古人会告诉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他难道只是在乎的是瓜和豆吗？他在乎的难道不是告诉我们属灵的道理吗？一样的， 那在这儿神就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你相信神，一个你相信你自己，两个选择一定会有结果，你相信你自己，结果就是三个任凭之后的表现的不同而已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们来看不同的方式啊，一个呢叫做我们叫做律法，人的律法所不允许的罪啊，那比方说杀人放火啊，这是法律是不可以允许的。但是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的很多事啊，它其实更多的是违背人的良心，对不对？它并没有在地上的律法完全禁止的。我比方说啊，30节往后的29节的最后部分啊，他说贪婪、嫉妒啊、争竞、诡诈啊，这些有哪个国家的法律禁止吗？没有的啊。我们再往后看，忏悔人的啊，侮慢人的、违背父母的、背约的、不怜悯人的，这些有什么法律会说你是犯法了吗？没有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神的律法呢，它其实是刻在我们的心里的，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今天全是外邦人，我们可以说哎，神没有把律法颁给我，但是呢，神说律法早就刻在你心里。其实呢，我们读的刚才这几点呢，你不用去有以色列你都知道不对，因为对中国人这个也不对，没有哪个中国父母告诉你你可以违背父母的，没有，你从小不是这么受的教育，你从小也没有哪个父母告诉你你嫉妒是好的，赶紧多嫉妒一点，也没有的。他会告诉你不要嫉妒，他会告诉你你要怜悯人，他会告诉你不要自夸，然后呢他告诉你的时候呢，你里面也是阿们的，你里面是同意的。为什么？因为你良心的声音会呼应他。为什么呢？因为神早就把这写在我们心里。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无论什么人种，无论什么文化，良心的声音是一样的，都知道这些事呢。其实你一读，你就我们不需要说我有特别高深的这个圣经知识啊。你翻开罗马书读一章的最后这一段，你就觉得这个太对了。我们教育孩子也是这么教育的，哎，我自己的心里良心也这么告诉我的。那既然这样，那就意味着我也在这律法之下嘛，对不对？我并不是在这个律法上是愚昧无知的，那既然我知道我又没有做，那我该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不能跟神说我不了解你的律法呀，你是颁给犹太人的，我是中国人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中国文化说也说这些不对呀，我们中国人的良心也说这些不对呀。所以我们地上人的法律会有很多不同，对不对？大家注意到了吗？那甚至杀人了，那各个国家定罪还不一样，有的不判死刑的，对吧？甚至也就无期徒刑不判的，关个一些年都放出来的。那你这个人的法律每个国家都有不同，但是人的良心各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更多的在一章讲到的后面这个部分，就任凭后面这个部分，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良心能够做佐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呢，我们要讲讲这良心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一个部分，我们往后看一点点，罗马书的二章啊，二章的十三节啊，二章的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这个话呢有一点拗口啊，因为和合本的圣经呢翻译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它是有一点半白话的文字，所以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段呢。最常我们见到的问题呢，我们会问的就是，如果我的祖先他没有听过福音，他死了，他去哪里了？这是我们最多听见的问题啊。爷爷的爷爷啊，他没听福音，他死了，那你能怪他吗？那你能说他去地狱了吗？啊，我想告诉大家呢，律法也就是良心，在外邦人里面是刻在我们心里的，所以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第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就是良心了。良心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是刻在那里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都知道孩子生来呢是个小罪人，那都从亚当继承来的罪性，但是呢他做错事，他知道错的，不用你告诉他，他知道的。比如孩子第一次撒谎呢，你是很容易看出来，他撒谎撒多了，他会骗得了你啊。第一次他技术没有那么好，因为良心是在戳他的。等会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做错事，比如说去拿别人的东西，拿别的孩子东西呢，他第一次做这种错事呢，他会犹豫的。动物不会犹豫的。这什么猫啊狗啊，去拿别的这个同伴的东西，他不会犹豫的。但孩子会犹豫。孩子一开始里面就有戳他的那个声音，说不能这么做，你是错的。啊，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15节后半段，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什么是是非之心呢？就是良心的声音告诉你对或者不对，这个声音在你里面是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是活的，见证神有一个律法你是知道的。还有呢，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思念就是什么？就是当时我在犹豫啊，这个声音我出来，哎，大家想一想，如果人就是从猴子来的哈，或者是猴子再往前是从什么草履虫来的，那为什么我去撒个谎我要脸红呢？为什么猴子他不脸红呢？他没有道理啊，因为我撒谎脸红是我在里面突然会出现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骗你妈，这样不对，然后呢我就想骗，然后我的思念就开始较量了，注意了吗？我要不骗呢，我今天这个成绩太差了，他打我，我一定要骗，但是骗不对，犹豫啊，纠结啊，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或者非，只有人有，因为良心在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当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经历了胜过良心的过程，一定经历过。良心这坎不跨过去，人是做不出恶事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你跨过良心这个坎，你就是个罪人。而且不是单单从亚当继承下来的罪性，而是你选择了。罪性只是告诉我，哎呀，我想要撒谎，撒一下吧，没关系，就过去了，这事就很好。好，但我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我就把里面这个声音已经胜过了。然后你会发现，为什么孩子做错事，他做着做着就娴熟了呢？因为圣经说呢，良心是会被烙铁烙惯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手上有茧啊。我们做活做农活做多的时候，做工作做多的时候，这手上的茧是很厚的。茧很厚的时候会产生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敏感啊，手触觉就不是特别敏感了。良心就是这样的。神很形象啊， 他说良心被烙铁烙惯了以后呢，就是你是和非的声音啊就淡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撒旦所做的工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用海量的信息把人的良心呢迅速的钝化。比方说一个孩子，他一上网，他一看电视，都告诉他什么，这些都是你的自由，试一下吧，这是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你的选择，这个很好的，很刺激，他包装了很多的外衣，就是想让你找到一个义的理由，能让你的良心的声音钝化。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当我们一定要把良心的声音钝化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找一个是的理由，而不是非的理由。大家能理解吗？比方说，我就想赌博，然后呢，我找的理由就是大赌怡情，小赌伤身。哎，我觉得这个话实在太有道理了，这就是至理名言呐、啊。所以我就把这话呢当做一个很好的人生的信条，是大赌是，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小赌怡情，那我觉得我小小玩玩就好啊。那大家想一想，我为什么一定要这句话来支持我呢？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这句话来支持我，我就不能做。大家发现我的对立面是谁？就是我的良心，注意了吗？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水浒传》啊。这个有梁山伯是不是？大家知道梁山伯里面每个人都很厉害，武艺都很高强，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他们要找一个都没武功的宋江当老大呢？因为宋江能帮他们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怎么越过良心的墙，怎么晚上能睡得着觉。因为宋江举了一块旗子叫替天行道，好了，现在抢什么东西都行了，没有关系，替天行道，你们所做的都是对的，大胆做吧。义的理由，对不对？你那母狮子教小狮子出去杀了一只羊是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太麻烦了，什么替天行道，饿了就吃，吃的就是羊，赶紧吃。为什么我们那么麻烦做什么？良心嘛。你要较量的呀，很痛苦的，李逵也很痛苦的，他也有良心的嘛，所以他得相信大哥说的对呀，那是替天行道，所以杀吧抢吧没关系的，所以我拿出一点来分给穷人就可以了，剩下我们都可以用了。我们为了胜过良心的声音，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能够帮你把良心声音胜过的人啊，都能当老大的。所以任何战争一开始都要找个义的理由的。我们最近看见乌克兰战争也是，都要找个义的理由的，而不找义的理由不能打的。为什么？因为谁有良心嘛。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良心是神刻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我们的祖先没听过福音的，他有良心吗？有的。他听了吗？没有。怎么办？他就是个罪人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绕过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总是要向神他的律法交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总会听古人说啊，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为什么叫其言也善呢？就人快死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这辈子做错的事。神对人的恩典啊，显明在哪呢？就是当我们面对生死这个最大的雷声，这个最大的铃声的时候，这良心的声音会变得极强烈。虽然我没有死过，但是我可以向你告诉你这是事实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从圣经来的。神为了告诉你，你错了， 他要让你在临死前有个极强的声音告诉你，你错了，你要悔改。我们不在乎，我听没听过福音啊？也许我是生活在公元前啊，我甚至连耶稣我都不知道啊。这不重要，我有良心，我知道良心是神刻在我心里的，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才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啊，你会拉着你的孩子说，我哪哪哪做错了，你能不能向我去道歉？替我去向他道歉，替我去还钱。当然了，也有心很硬的啊，死的时候还想着钱啊，还想着多拿点隔壁的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见十六节，二章的十六节，在神基督耶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最终呢，我们是要交账的。所以神的隐秘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里面到底是怎么较量的。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你爷爷的爷爷他没听过福音怎么办？只有主知道，他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的思念互相较量隐秘事到底是什么？他是谦卑知道错了呢，他还是我才不管，我还死了我还想多赚点钱，那就没办法，这个没有人能代替他自己回答这个问题。那回过来回到我们自己，也没有人能代替你去回答这个问题，你怎么对待神给你的良心的声音呢？你对了吗？你错了吗？你不要管别人，你一定能看见许多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保证啊，从你的配偶开始啊，你一定能找到许多他得罪神的地方，一定的。但问题是你面对上帝，不是他面对上帝，对不对？审判的时候是你面对神，那怎么办呢？你得做个选择，你得对着这思念互相较量的良心的声音，你得说，我错了吗？我错了，那我是不是该向神认呢？悔改是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从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神给了我良心的声音，但是我没有听开始的。来想一想，人快死的时候哪想得起小时候偷了谁的橡皮呀？没有那么多的长的单子去想，但是呢，你知道你错了，你知道你错了，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不知道我错了，我怎么跟神和好？神盼望人跟他和好，起点就是我得先知道有神。神把良心的声音刻在我里面，这就是神的律法，而我违背了，我就不好意思去见他。所以最后啊，我们借着这个呢，我们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是审判主啊。审判主的意思就是最终这些事情是会要交账的啊。 Harold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来看二章的第五节，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些事呢，其实我觉得不需要说我必须读圣经大家才认可，我们难道自己不知道吗？我们其实知道的，连中国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那他在看什么呢？他就在看你做错的地方吗？不是吗？我不是在说人在做好事天在看，当我说人在做天在看的时候，我的潜台词就是你所造的恶神全在看。他看只管看吗？他不管审判吗？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不愿意相信的人啊，他们可能会挑战说，地上太多不公平了啊，那恶人 做了一辈子，最后吃麻麻香，活到一百岁啊！这个人做好事，最后还没得好报啊！我不否认会有这样的事。圣经应该是诗篇的多少呢？我跟大家看一下，有一个诗篇讲这个讲得非常好，应该是诗篇的，可能是应该是70篇哈。73啊，诗篇的73、啊、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在讲行恶的啊，你是不是要嫉妒他啊？就讲得很好啊。但是呢，我们今天重点是什么呢？是审判。地上会不会有作恶的人活很久呢？有。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神会在永恒里使一切都变得公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再说一遍啊。神会在永恒里使一切都变得公平。如果有永恒，你就不要看今生短暂的一点点时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你今生是活得很长，你做啥恶事呢，也没看见很糟糕的后果，但是在永恒的地狱里呢，你是在很深的地方。第二呢，今生你的确没活太长，也经常被人欺负，但你在天堂，你去哪里呢？你做什么选择呢？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圣经告诉我们一贯的这个原则哈，如果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呢，神越要灭亡的人哈，他在地上越任凭他。所以经常看见呢，神让一个人就做这些事，你说这事挺好啊，后面来一句神要杀他。为什么神要杀他还让他做这些事？这就是积累神的愤怒吗？没有人愿意面对愤怒的审判主，我们为什么要去积累神的愤怒呢？为什么不与他和好？所以在罗马书的这一段里，他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就人的结局比人的开端要更重要。我们总是要思想自己的结局嘛，不在乎你一开始做错了什么，我们从起点都很糟糕的嘛，对吧？那起点就亚当啊，一开始都做错的事都没法改了。那神为什么他任凭呢？他希望我们悔改。所以在神的任凭里啊，我们可能会尝到很痛苦的罪的后果，在这罪的后果里，我们才有可能谦卑。人只有两种谦卑的方式，一种在神的话语里主动谦卑，一种在神给我的环境里被动谦卑。我继续举例子哈，还举我这个酗酒的例子。当别人告诉我不要酗酒，我不听。我可以有一个谦卑的机会，他告诉我不要酗酒的时候，我选择听，我主动谦卑。我得着的是什么呢？我得着的是我的身体是健康的。第二，我不听，我就是喝。我喝到最后，我进医院，我被动谦卑。但我尝了很多痛苦。所以主让我们在这地上，他会任凭人进到罪里去，因为每一个罪必然有后果，必然的。而这样的后果呢，神对他所爱的人啊，他管教会很难受的，会很难受的啊。你看见那什么活了一百岁经常作恶吃麻麻香的，那个是很糟糕的，那神真的要杀他。这让他在永恒里这付代价的啊。其实当我们看见啊，传福音的时候看见人就坚决不信的啊，就最好神早点把他接走。真不要积累地上神，在地上积累神的愤怒，这不是那么好玩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愿意信的，你很可能会在罪的后果里尝到很多苦头。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要记得，神是要你悔改的，神是要你谦卑回头的。所以罪啊， 罪不是神的目的，罪只是神任凭人在里面却达成使人谦卑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啊，善和恶它不是一个平行的概念啊，它是一个高高一高一低的概念啊。善是远比恶大得多的，那你自然会说，那神为什么把所有的恶都去掉呢？上帝为什么允许二战发生呢？为什么是会死了那么多犹太人呢？啊，我们不了解主呢，我们就会问这么悖逆的问题。我来问大家，假设主现在就说，那我现在就开始审判，你说再等等，因为我儿子还没得救呢，不是吗？你说等等，我女儿还没得救呢，不是吗？神说那就现在，你说不行，我丈夫还没得救呢。想想吧，再想想过去的30年，假设神说我现在就审判，那时候你都还没得救呢。你现在就知道神等等等真好，对不对？神就这么等下来的，一等就几千年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今天听见了，你又得救，赶紧信，不要让你的亲人再担心，不要让你的亲人再为你流泪，赶紧信。如果你今天得救了，忍耐你的亲人，多为他祷告，因为神也忍耐他。如果他真的很幸运，比如说主啊，你管教他手轻一点，但是也让他谦卑，还是要管教的，因为他不听啊。但目的是什么呢？悔改嘛。所以罗马书一章二章讲那么长，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悔改呀，不要硬着心呢，跟神认错，说我错了，我不做了，主啊，求你赦免我。悔改很简单的，孩子怎么悔改，我们怎么悔改呢？是不是？还怎么跟妈妈说我错了，我这事不干了，你能原谅我吗？那你会怎么说呢？你说我当然原谅你。神一直就在等。但是呢，反过来，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啊，我们来看，假设不悔改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啊，32节，一章的32节啊，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很糟糕的。大家发现，就是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啊，我们不但喜悦罪哈，我们还喜悦别人犯罪，对不对？我们会把一样事情包装成义的理由呢，来宣传，来把它做一个生活方式来告诉大家。就像今天有多少的圣经里的罪啊，已经完全被无罪化了，打引号的。为什么？因为人就喜欢别人也做嘛。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些啊，三个任凭之后的东西，就是犯罪人就喜欢别人也做。那第二呢，他不但在今生他喜欢别人去行，他在永恒里他要得着神的愤怒。所以在第二章的8节，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第9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神在今生呢，会给患难困苦给那不信的，在永恒里会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两条路，没有办法。这个源头就是从一章的后半段开始在讲，你或者相信有神，你或者你觉得没有，你要就是要选自己的路。这条路出来了呢，就决定了结果。在今生呢，我就想要自己犯罪，不好的事呢，别人做我也很高兴，在永恒里呢，我就得着神的愤怒。所以唯愿我们能够明白这道理，我们就说，主啊，我想要信，我想要你赦免我的罪， 然后当我们这么想了以后呢，我们自然就会生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下一次开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犯了的罪怎么办呢？第二个问题是，那我信了以后再犯的罪怎么办呢？那我总得解决这已经有的后果嘛。我得罪了别人，我怎么办呢？神给我们预备了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的救恩。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说我不想要这罪，我是不可能想要耶稣的救恩的。这两个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今天不在乎你说我信没信，不在乎你说我是不是基督徒，在乎你真的恨无罪吗？你恨无罪吗？你若不恨无罪，耶稣基督其实救不了你，你就不要说你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就是要救你的。然后你说我不要得救，但我是基督徒，没有这样东西，实际上不存在这样东西。那只有一个，就是我真的不要罪，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次的新约的讲道里，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使徒行传》的二章，《使徒行传》的三章，彼得的两个很长的讲道，那听完的人就扎心了。扎心，彼得就说呢，现在你当悔改归正，安舒的日子就必来到了。你相信主啊？你如果不扎心，那你怎么会要耶稣的救恩呢？那如果不要耶稣的救恩，你怎么能说你是跟从他的呢？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起点就一定是你知道你错了，然后你才会需要救恩。犹太人就知道他们错了，他们杀了耶稣，所以他们扎心，他们悔改，他们就得救了。我们呢，听了这么多，知道我就是任凭之后的那些事情所说的，所以我错了，主啊，我该怎么办呢？下一次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都是这您在任凭中犯罪得罪您的人。父啊，求您真的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知道自己错了，我们的良心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一切的恶事上犯罪，唯独得罪了您。我们要越过这良心的声音，我的思念互相较量，我选择悖逆，父啊，求您赦免我，我愿意在这话语中悔改，求你祝福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